这样没有关系。好，地玄法师和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很高兴又在这里来跟大家结这份法缘哈。这一转眼两年就过去了，时间实在很快，真的过得很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啊，导师在妙云集里面哈，有一部书是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本里头的一篇叫做《大圣是佛说》啊，《大圣是佛说》。那为什么要讲这一篇呢？我想其实这几年我在美国弘法的一个经验里面，因为在美国的佛教界看起来藏传好像是最兴盛的哈，藏传，再过来大概南传，然后北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当然所以我们说藏传为什么这么兴盛，我想跟达赖喇嘛出走啊，走出印度，走出西藏，是不是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他们在这个人才的培养哈，还有达赖喇嘛本身哈，他这个在这种苦难当中，那么当然透过宗教的情操啦，这些其实也感动了很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培养了很多的人才，那么也因为他们的出走，其实他们在语言上就几乎就是哈，能够很当地化，那当然以西方的世界的这些美国人其实也很能够接受。那因为藏传其实它会比较在法相上面，因为他们的发展其实是比较属于佛教的这个后期的部分。那这个后期的部分其实已经来到了这个唯识兴起的时候，唯识它本身是非常注重什么法相的，所以呢这些在其实都影响，深深的影响着西方。那么我想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可能会是在南传啊，南传其实南传的法师到了美国的也不少，那他藏传南传好像在语言上，他们在英文上面的使用比我们北传呢要来的怎么讲，他们在这方面其实他们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那我们北传反而比较现在华人区里面，在方面我也想，其实北传本身音译翻成英文的这个困难度也会比较大一些，真的也是比较大那南传因为他们在东南亚他们因为本来就比较在东南亚这一带，那其实就像说像马来西亚啦、缅甸啦这些，其实他们跟英文还是比较贴切所以他们在语言的这个弘扬上大概问题也比较不是那么大。那我们北传因为比较属于华人系统来讲的话呢，华人本来就是非常多的，纵然到了美国我们也几乎还是在华人圈里头那在方面这个以大圣佛法来讲的话呢，其实因为他的理论讲的又深又广在翻译英文上也有他的困难度。那在方面我想北传这部分在英文的人才上也是要积极于赶紧的培养，不然的话真的在西方的社会那么我想大概传到这一代之后，我们下一代真的我们头也很大的不知道该怎么传下去。我相信大家也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一代说要用华语来理解佛法是困难的那所以呢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度，再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南传呢，因为它其实保持的比较是原始佛教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于是呢南传这个原始佛教它会比较站在它经典经过结集之后他们的才接受，那么他们会认为大圣佛教因为已经没有经过经典的结集其实不是到大圣才没有经典的结集那么其实在部派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结集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大圣非佛是佛说呢，其实会讲到整个佛教史的一个发展的问题在方面呢也是希望我们北传的这个佛弟子们本身要有一些信心当然这种信心也不是凭空而来，也必须要有因缘。什么叫因缘呢？就是我们如果理解佛教史的发展，尤其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个发展的时候，我们也才会比较有信心认为说，哎，大圣是佛说，对不对？啊，就比较不会受影响，因为南传会认为北传的这个大圣呢是非佛说，是比较站在说，哎，没有经过经典的结集，啊，没有经过经典的结集，那会认为说，哎，这个是非佛说，而且南传佛教来讲的话呢，他们都保持非常直朴的这一部分，啊，也因为他保持得非常的直朴呢，那么，他们等于说在大圣佛教兴起之后呢，他也不去接受了，他会认为说，哦，这些大圣佛法可能是后来的人玄想出来的，啊，玄想出来，他们又会有很多的讲法，还有呢，就是说他们也会认为说，哎，南传他们原始佛教他们保持的比较属于这个，啊，原始的这个语言，尤其像巴利文，啊，巴利文他们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古老的语言，啊，透过巴利文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佛法，啊，其实并不然。这些都啊还好，就是因为印顺导师啊，那么他啊，印顺导师在北传来讲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北传啊，北传的这个高僧大德，我们比较会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佛法，但是印顺导师非常难得的就是他的治学方式呢，直接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演变，等于是他比较探到这个源头啊，然后来看。佛教在印度啊是如何发展过来，然后给我们一个比较肯定的，就是说大圣是佛说，并不是非佛说，啊，是佛说的啊。那所以呢，对于这个所谓的佛说啊，那么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定义。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啊这个身在西方的国家里头，那么。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尤其南传有的南传比丘，他们要弘扬南传佛法，却又要毁谤或者贬义啊大乘佛法啊北传的这个部分，在台湾这个问题小一点啊，是因为台湾来讲的话，还是以北传为主轴啊，以北传为主轴，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冲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冲击啊？啊，有哈。还有，前两年我们这个曾经也带过，比方说去印度朝圣，啊，那其中有一个居士他也讲，啊，因为他跟着美国的这个一位南传比丘一起去印度朝圣，那他朝圣之后，这个他回来跟我讲，他说，哇，他受到很大的冲击。我说什么样的冲击的？他说那个法师一直讲大圣非佛说，大圣不是佛法，哦，他会觉得哎，好像从头到尾被否定了。那当然，当我们没有基础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驳，哦，更何况，以北传，当然我们都很尊重出家法师，啊，都很尊重出家法师。既然是出家法师所说的话，我们都会觉得信以为真，对不对？哎，会觉得既然是法师说的，哪有什么错？但是呢，他学了半天，学了一二十年，哎，怎么这位法师都会这么讲？哦，他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类似的冲击哈？尤其，我觉得南传比丘哈，有一类的南传比丘呢，虽然他这个坚持的是原始佛教，但是他还尊重大乘佛教。那有的就是他用了。哦，我觉得最不好的是那种，哎，他利用了大乘佛教，又要去毁谤大乘佛教，哎，那这样子就比较啊，哦，那个不恰当的哈，哦。那么也就等于说，应该怎么，就说以南传来讲的话哈，他会有他的那种直朴的特质，啊，哦，会有种直朴的特质，啊，哦，那这部分当然我觉得。是还是要对他们有相当大的一个尊重，并且其实以北传来讲的话，我们也曾经啊，这个历代的高僧大德也会曾经讨论过，哎，奇怪，我们的大乘佛教跟这个原始佛教它到底同样不同样的一个法源，因为它发展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属于原始佛教啊，属于原始佛教有它很直朴的特质，但是到大乘佛教呢却是以菩萨道为主嘛，啊，以菩萨道为主， 他们以前也是哦，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哦，认为哎，大乘佛教它是不是不同于这个解脱道的佛教，也就是声闻佛教，也就是所谓的原始佛教，哦，所以我想在这里大家也稍微有一点概念，就是说，南传，因为它南传就是等于从印度传到斯里兰卡之后，以斯里兰卡为一个据点，然后往东南亚传。啊，有往东南亚，也就是这个缅甸啊、泰国啊、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啊这一带。但是因为在南传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又是跟华人有关系的时候，其实，在东南亚有一些华人的比丘啊，他倒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时间的便利，他反而也有什么也会通南北传，因为他处的空间是南传的。但是如果以华人的这个体质来讲的话，它又是北传的一个特质啊。那但是呢，如果属于比较不是华人而属于他们这个当地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北传的观念，就直接吸收南传的啊。那当然以在台湾我们也曾经看过，哎，他也非常推广南传，但是呢他为了要维持他的道场，他又不得不用北传哦，等于说他的寺院盖起来像北传，但是他也弄了，比方，哎，他也以禅修为主，哦，那他为了要维系他的寺院经济上的运作，所以他还是有法会，哎，但是一讲到南传，他又要啊，哦，等于是又要去毁谤北传，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有点，运用了北传，但是又要毁谤北传，这样子就不是很恰当。哦，当然我觉得说，哎，南传当然有南传它可以发挥的这个部分，哦，它原始佛教这个特质是很明显的。那北传来讲的话呢，其实北传会比较站在以大乘佛教为主，哦，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所谓的菩萨为本呢，它可以大小兼唱，菩萨为本，但是呢大小兼唱，哦，那在佛陀那个时代其实呢还是以声闻为本，哦，还是以声闻为本，哦，以解脱道为主的，以解脱道为主嘛，哦，那当然呢那个会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哦，但是呢我们说佛教的发展并不是只有停顿在原始佛教的这个部分，因为它经过了原始佛教之后会部派分裂，部派分裂之后才有大乘，哦，那在大乘里头又分了初期大乘、后期大乘，乃至到这个秘密大乘，哦，后面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北传到中国来的话，正好在初期大乘，也就是龙树菩萨的时候啊的大乘哈，哦。好，那我想我们就还是根据啊导师的著作哈，啊，因为要读导师的著作呢，就得直接看导师写的这个原文了哈，啊，因为导师的著作哈，啊，真的是不容易读的哈，啊，一方面也是要有一点佛教史的这个基础哈。啊啊，也比较能够理解导师所说的哈。好，那因为本来这种大圣啊，是佛说或者非佛说哈，啊，小圣来讲的话，对大圣都哈，啊，就说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说哎，大圣非佛说。但是我们啊，站在大圣的角度的立场，其实我们要真的要去建立啊这样子的，其实不只是信心，应该说是透过佛教思想史的一个建立之后，回头肯定大圣是佛说，啊，大圣是佛说。好，那在我们的这个第一页里面，啊，导师就提起一个，啊，其实是人家来这个写信哈，啊，来请问应顺导师的，啊，就是因为经常会听到哈，啊，尤其南传，因为现在这个是南传、北传、藏传。佛教都非常兴盛的状况，其实那个交流的机会也很多。那其实我们如果应该要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发展，其实我们应该尊重各部分的啊，应该要尊重，因为都有不同的发展的那个背景跟基础的哈，啊。好，所以呢，这里也讲到说，啊，他们会认为啊，因为大圣非佛说。哦，站在原始佛教的角度立场来看待大圣，还有呢一般也会觉得，哎，如果只有站在原始佛教的角度立场来看待的话呢，也会觉得好像大圣因为离佛陀的时代也远了， 好像大圣的很多的讲法是后来玄想出来，何谓玄想呢？就是凭空而出来的啊。那其实在这部分呢，导师就提出了很多很多的例证，说其实大乘佛教它并不是玄想出来的，其实它是有根源的啊，是有很清楚的根源的啊。再一方面呢，那么因为北传到中国之后呢，那么其实我们中国比较接受的是真常唯心论，真常唯心啊，真常唯心呢，它是会比较以信仰为主啊。那到了中国，这个以真常唯心论来说的话呢，我们中国人也会认为哦，所有的佛经都是佛陀亲口宣说啊，如果改了其中一字一句呢，如同什么魔说啊。那这样子的观念到底对不对啊？那其实也加以讨论啊，因为北传会这么认为嘛，那南传更会觉得说，因为是不是佛陀亲口宣说，其实他们会认为离佛陀时代越近，比较能够去把握佛陀亲口宣说的这个部分。但是啊，导师也提出，其实所谓的佛法不是一定要佛陀亲口宣说啊，并非如此啊。哈，那当然以第一页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啊，提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篇的一个因缘了哈。所以呢，导师就会从第二页这里说，从佛法的表现上面来看，所谓的佛法啊，所谓的佛法呢，其实不是一定由佛陀的这个口中说出来才叫做佛法啊。那么就在我们第二页的上面嘛哈，就讲到其实呢，所谓的佛法啊，那么导师说啊，导师认为十方佛的是否说法大可不要去问了哈，因为这个牵涉的更广。我们就以释迦牟尼佛来说好了，以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呢，有他的自觉的圣境啊，那么他会吐露在语言文字当中，表现在什么行为里面嘛。所以呢，属于佛陀的意境，乃至佛陀的言说，甚至佛陀的身形，这是不是身口意三业啊？啊，其实我们的修行是不是也都离不开身口意三业？那佛陀就以他身口意业三业来怎样来教导我们，叫做佛陀的三业大用，有没有？佛陀的三业大用，那么以口说是不是只是其中一业而已啊？即使是口业而已哦，那么照说还有意业上的。佛陀他所呈现的意境之外，是不是还有他的身教啊？已经不止言教，还包括什么身教啊？包括身教啊，就像我们说，所以老师在这里也讲到说，第二四六第七行啊，说佛法是不限于什么口说的佛啊，以佛口来说叫做佛法啊。比方老师就讲嘛哈，像佛陀他也会亲自啊来为生病的比丘啊来看顾他，为他洗涤啊，或者导师佛陀也会对比丘说，你应该要去看护病人啊啊，就是用身教的方式来教导啊，不只是口，不是只有嘴巴讲哦，而是我们真的要去做啊，要去做啊。所以呢，我们说世尊的来去动静待人处事，哪一样不是佛法？这是不是就是身教啊？啊，不是只有言教而已哦。啊，那佛陀他的智慧、他的慈悲、他的愿力、他的精进啊，那么可以说是应该是身教、言教的什么综合，从形式而体会到他的实质，也才能够去洞见全体的佛法。啊，特别是如来的功德、佛心的深处啊，那么这些可能就不完全只有从什么佛陀的言说来怎样表达的清楚，这样知道吧哈？就说因为有很多的，尤其在意境法上面哈，就说我们体会到的佛法，当然我们还是从语言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体会到的是不是不完全一样啊？啊，那个已经超过了什么语言文字了啊，所以佛法并不等于佛说，佛法不是只有佛，就是说只有 用说的方式，因为它是佛陀的三业大用，对不对？啊，那么佛法如果被误解成哦，它是只等于佛说的话，那真是佛法的大不幸。那个是不是局限了？其实它是一种局限的啊。所以呢，佛法啊，我们见佛跟闻法所听闻所见闻的，不等于佛法的自身啊。并且呢，在佛陀那个时代，佛陀并不是自己著书立说的，对不对？佛陀其实他是不断的去宣说他所体会到的佛法，不仅用说的方式言教，还包括身教来教化弟子们，对不对？然后透过弟子们从佛陀那里体会到的，乃至于佛陀那里听闻到的，然后再以口口相传，口口相传。哦，那当然可能他所讲的佛弟子们口口相传的当中，就不只是佛陀所说的，是不是也会从佛陀那里体会到佛陀人格哈，这种圆满的那种人格的伟大的地方啊。那么在传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里也讲到啊，即使是出家的弟子也不完全是立根的啊，也有一些在个性上说不，也可能跟世尊的精神并不相合相契的啊，他体会到的可能又是另外一面的。所以呢就说在口口相传当中啊，那么并不保证他们所传的是绝对的正确，对不对？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是不是每个人所体会到的佛法在口口相传当中也包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所以导师就提出了三点啊，所谓的不知，还有呢可能会有错知，或者只是一种少分的知。好，那么也就是说所谓的不知啊，所谓的不知就是在佛弟子的认识当中可能不晓得啊，或者遗忘掉了佛陀讲的一些啊这个甚深的含义啊。就如同啊导师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像阿难啊，在佛陀入灭以前啊，也曾经讲过说，哎，其实世尊哈、啊、也交代阿难，他说小小戒可舍。哦，因为到其实，在佛陀那个时代，有时候在戒律上越定越细啊。为什么会越定越细？因为佛陀是随犯随制，佛弟子哪一位佛弟子可能在行为语言上不大恰当，那么佛陀就制戒，说啊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那将来我们要避免。那时间久了，是不是那个不如法的部分就多了？他所制的戒律就繁琐了，哦，就繁琐。那说有一些是比较属于根本大戒，有一些是属于比较细微的戒。那当然根本大戒是不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有一些非常微细的这些小戒呢，太繁琐的状态，佛陀就跟阿难讲说小小戒可舍。好，那等到佛陀入灭的时候呢，大迦舍啊，大迦舍尊者呢起来主持第一次的结集，第一次的结集。当时候呢，阿难就跟大迦舍讲说，世尊啊曾经讲过说小小戒可舍。那大迦舍就很不以为然，就问他说，就问阿难说，什么叫小小戒啊？阿难说，哇糟糕了，我没有问清楚啊。对啊，我怎么忘记问什么叫做小小戒。其实就是属于什么非常微细的小戒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啊。所以这里讲到说阿难什么叫做小小戒，阿难不知，大众也不知啊。但是属于那种特别注重戒律的上座部，何谓上座呢？就是属于长老级的长老级啊。像大迦舍，因为大迦舍出家的早，是佛陀的大弟子啊。像他又属于那种比较什么苦恨为主的人，所以呢他是非常不赞同的，他本身是不赞同。所以当他主持第一次的结集啊，那他请优婆离来结集律典啊，那么他们所结集出来的呢，他们就完全不去顾虑到小小戒可舍了，他们连很多琐碎的小戒一样啊。大迦舍尊者他的一个标准，他就说 只要佛陀制定过的全部都要遵守，没有制定过的就不再制定了。那这样子在戒律的看法是不是会比较僵化？其实会比较僵化哦，他就比较没有保持那个弹性哦，因为随着时代，其实在戒律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啊、哦、比方当时候可能规定不饮酒啊、哦、将来后来之后是不是可能要规定不抽烟呢、啊、哦，后来再过来呢要规定怎样不吸毒品但是这些变成没办法再加了啊，其实因为他随着时代是不是应该还要再做一点调整，但是他后来他就完全就说佛陀所没治的就不治了，佛陀已经治过的就点点滴滴都要治啊，这是大家设的风格，所以他影响了第一次的阶级，他会影响第一次的阶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在第二页的倒数第二行说，这个哪里是能够代表完整的佛法，其实并不尽然呢啊，尤其大家设尊者他本身啊就是属于比较那种修行久的上座型的，就是长老级的人物，当然他对戒律或许他轻重都可以去持，但是对普遍的大众是不是就很困难了、啊、其实是困难的哈。哦，所以呢那就像啊、哦、这里也讲到像锡兰啊、哦、也就是斯里兰卡现在会变成他是一个南传很重要的一个佛法的泉源，因为在印度已经没有佛教了嘛，啊、哦，然后现在佛教在印度已经慢慢又复苏，但是呢，长久以来还是以南传哈、哦、那里还保留，所以南传呢，它会是一个很重要南传的一个往哈、哦，就是南传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那南传呢，我们说它以原始佛教为主，其实它过去也曾经流行过什么大乘佛教，确实呢，可能啊，就说。也有可能有些人已经不晓得了，以南传本身啊，就是在斯里兰卡那里的，因为我们这个印象上会觉得，哎，斯里兰卡是不是都比较以南传为主啊？哦、啊，其实，在历史上，它也曾经有过什么大乘佛法的传播啊。那当然，这个可能就要看，待会儿就是要看一下部派佛教分裂的问题啊。那这个是所谓的不知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所口口相传下来的佛法其实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么早那么原始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问题存在啊。第二个就是错知，就是观察者的个性跟认识力啊。这个不了解对象的时候，不够了解对象，在认识的所认识到的事与理，不管说他对或者不对啊，往往都比较是皮相的啊，属于比较表象的认识或者情感的这个歪曲都有可能的。啊，比方这里也讲到说，啊，这个事是生死的根本。啊，那这个其实，哎，当然，哎，讲事好像是生死的根本，也有它一点道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较甚深，就说它的精确度其实是不够的。其实无明才是生死的根本。哦，那这个就会有差距。在佛陀那个时代，其实因为佛弟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佛陀那里直接吸收了之后就很正确的来传达，哦，他可能会传达从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就说有一些错误的部分，哦，会有点错误的部分，所以这个叫错知。所以他不就说纵然在那个在同样在佛陀那个时代都还不见得能够去契合世尊本意啊，啊，这个是错知。第三个呢，就叫做少分的知，只是知道局部的啊，因为属于佛法，它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啊，那它牵涉到的事情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又合成为一种又有种种差别相的啊的一个佛法的时候呢。那么他如果只是很偏啊，只偏在某一个角度来认知的时候呢，那么他可能也只是一种什么少分的知，而不是全体的知道。纵然在佛陀那个时代哦，都还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嘛哈，就讲到，就纵然是世尊的 时代佛教来讲的话，并不劝人学佛啊。这什么意思？其实呢，也就是说，当时候去求法的都比较以都是属于声闻弟子。所谓的声闻弟子，就是极正解脱为目的啊。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有数世劫以来的什么自私自利的习性，所以一旦碰到某某圣者，好像佛陀的出世，我们去请法，大概会从自己的啊，自己的痛苦、烦恼，乃至自己的生死问题来求证啊，来求法。所以呢，纵然其实佛陀所说的是想要说的是菩萨道，却是怎样无法相应。我们说在因缘法上，如果无法相应，佛陀能够单方面的就传他的菩萨道吗？不相应的话，其实是没办法的。所以佛陀纵然佛陀时代呢，也不得不以声闻的解脱道为主哦。所以菩萨道要成为主流，竟然要经过四五百年后才变成主流呢。在佛陀那个时代，还是以声闻解脱道为主流所以这个就是怎样呢？少份的知，就是知的还不够，只有想到自己。其实所谓的要到成佛，不是从自我解脱开始的，而反而要从什么菩萨道。就算要从自我解脱，也要回小向大，是不是？要透过菩萨道才有机会成佛的。所以以佛法来讲的话呢，有两个道，就是一个叫做解脱道，一个叫做什么菩萨道。解脱道就是以个人的解脱为主。那么那个解脱道跟菩萨道啊，其实有它相同的部分哈，它的相同的部分就是它的值是一样的。就是说佛教的本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所谓的佛教的本质呢，也就是说是教我们如何的解脱生死，是不共于其他宗教的地方，能够跳脱生死的束缚，是我们佛教的一大特质。那么但是呢，菩萨道呢，也就是说当我自己能够解脱的时候呢，菩萨道他的心量比较大，他就会想说，如果我能够解脱，我为什么不去帮助众生解脱？所以他解脱的只是一样，只是量的大小问题，这样能理解吗？所以为什么叫做小圣，为什么叫大圣？那是心量的问题，他都有解脱的特质。菩萨道就是帮助众生解脱嘛，到究竟圆满。那如果是声闻法来讲的话呢，就是自我的解脱，他就不管大众了。解脱的特质是一样，就是一定要从智慧来。能不能解脱生死的关键在智慧，但是是小圣还是大圣，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的关键在什么？慈悲心。慈悲有慈悲心，它的量就会大；慈悲心比较不足，量就小。这样理解吗？所以呢，如果是以解脱道为主，它反而就是怎样，是少份的知，它就不是，就是不够圆满了。并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到佛陀，只是用了佛法里面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解脱的特质。所以这个解脱的特质也不是不共于其他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信仰的成分，佛教也有信仰的成分，这信仰成分才能够成为宗教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信仰成分，其实也不名为宗教。其实爱心这个博爱啦，或者大爱这些，或者慈悲心，是不是也是供所有宗教啊？都是劝善，希望能够去爱护应该说众生吧哈。那唯有什么智慧是不共于其他宗教的。佛教的这部分呢，在真理法则其实讲的最清楚透彻，乃至于对整个生死这个生命的现象讲的最透彻，其实是佛教的佛法，也就是佛法的智慧。那佛法的智慧一个就是帮助我们解脱，那以菩萨道呢，反而利用了解脱，利用了生死了。解脱道其实是帮助我们从生死流当中跳脱出来，菩萨道呢，菩萨道其实反而 不求于自己解脱，不求于自己赶紧跳出来，他反而会在什么生死流当中来帮助众生，反而是利用了生死而去帮助众生。哦，因为一旦他自己解脱了，跳出了生死之后，他就离开了众生，离开了众生就不名为菩萨，因为菩萨就是专门为众生来服务。哦，做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是希望帮助众生起码解脱的，哦，在精神上面，哦，不是只有物质上面的救济，哦，其实是精神上面的，来帮助众生能够跳脱生死，哦。所以呢，菩萨呢，他才是到圆满才能够怎样，才能够成佛，哦。所以如果说只是一种以解脱为主来讲的话呢，那么其实这个是少份的知，对佛教佛法来讲的话，它只是局部的知道而已，它不够圆满，哦，不够圆满。好，那所以呢，导师就说，从这样子几个特质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导师就提出哈，不知的部分怎么办？要再去认识它。错知的部分是不是就应该要去修正啊？哦，以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现在等于有点跳出来鸟看过去的一个发展，啊，确实会有不知的状况，那就是要怎样再度的认识嘛，哈，啊。从不知当中呢，能够在少份的知乃至在多份的知，然后圆满的知道，对不对？啊，那错知的部分当然一定要纠正，少知的部分也要综合而成为圆满，那么才会逐渐形成所谓大众共知的佛教。其实到大众共知的佛教，也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开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啊，那么表示其实纵然是早期，是比较早期的，也不见得就是说一定都是佛陀亲口宣说，哦，因为不是只有语言嘛，包括佛陀的身教、言教，对不对？还包括佛陀所体会到的那个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他的那个范围是更广的，啊，哦。好，所以呢，在早期来讲的话，就算在佛陀那个时代，啊，哦，因为像大迦摄，啊，哦，大迦摄的这个苦恨的这种特质呢，也不全然一定合乎佛陀的本怀，哦，甚至呢，或许阿难呢，他反而比较有慈悲的心，哦，所以呢，当时候其实佛陀入灭之后，大迦摄跟阿难之间也有一些这个冲突，哈，啊，哦，当然大迦摄因为他是大弟子，他主持结集，所以当时候他大迦摄也为难过阿难呢，啊，因为这个已经一方面，其实佛陀入灭之前，舍利佛跟目犍连早就已经先入灭啊，佛陀的双贤弟子先入灭之后，佛陀才入灭，那所以阿难就变得非常的孤独了。其实双贤弟子哈，舍利佛跟目犍连跟阿难合起来简直是金三角，哎，不止铁三角，金三角，哎，因为佛陀的双贤弟子啊，等于一个管教务，一个管什么训导，哎，那阿难就是管这种啊，等于是属于生活的点滴，尤其对佛陀的，哎，那他们等于两位双贤弟子也走了，佛陀又走了，所以他其实直接对着大迦摄，他是非常的苦啊。的这份苦，就是因为他等于比较没有人来支持他，啊，再一方面呢，大迦摄因为他苦恨为主哈，啊，他对女众有先天上的那种厌恶的心呢，啊，所以他在刚开始他就算了一下账了，啊，首先就是阿难哈，啊，其实佛陀的姨母要请求出家的时候，佛陀本来不答应，是阿难不断的去劝说之后，女众才有机会出家，这个对大迦摄来讲，他觉得非常的不以为然，所以他也责怪阿难。在方面，佛陀入灭的时候呢，那么当然很多佛弟子都会去瞻仰佛陀，那么那个阿难也让这个比丘尼排队排在前面，之后才排比丘。啊，那这个其实在南传是很严重的，哦。女众是不可能在男众前面， 哦，因为其实不是比丘尼，因为男这个男传没有比丘尼的，女众都只是十戒女而已，哎，都还没有，还不算是比丘尼啊。哦，那竟然可以排在前面呢，那么大家是也很不以为然。但是阿难他就解释，为什么让女众在前面呢？因为他们从远地来，啊，要让他们赶快瞻仰完毕，赶快回去，不然的话在路上是很危险的，怕天黑了。哦，所以他这是非常慈悲的心哦，他不是因为特别优待女众或是怎样，哦，因为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女众很受到鄙视，而且安全问题，所以他让女众在前面，其实是站在女众的立场，哈，哦，维护他们的身这个安全问题，才让他们在前面。大家说当然会很不高兴，哦，甚至都还责怪阿难说，诶，因为阿难是个侍者嘛。阿难他帮佛陀洗衣服啊，那个佛陀的袈裟有一次啊，那个阿难说，不，那个大袈裟说，我看到你阿难竟然去踩佛陀的袈裟啊。阿难说，哎呦，冤枉啊，那个时候因为刮起一阵大风啊，因为那个印度的袈裟是怎样，是整块布，欸，是一块布，没有任何的裁剪了，就是一块布然后裹起来嘛。啊，当要去洗这个大袈裟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大背单一样挂在那里，结果风一吹，那怎么办？赶快要去抓住啊！啊，那手抓都来不及，赶快脚踩住。这比较聪明的方法，对，赶快去踩住它，才不会飞走，不然连追都追不到啊。哦，但是因为大家说就一直很讨厌这个阿难，所以就一再的流难了。哦，就是看到他这个，哦，比较不对的行为，然后就要责怪，因为他这个时候是最有机会责怪的时候。哦，阿难只好呢就一样一样的解释，甚至最后阿难还是为了大众的和合，所以呢阿难就跟大家说忏悔。啊，再一方面呢，因为阿难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未证到什么阿罗汉，他其实是不能进去结集的。哎，那他自己也很着急啊，还好他就正好在这个要去结集经典之前，正好就在他将起未起的时候，他突然间哦，这个开悟了，证了四果，他才有机会进去，不然他几乎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我们就说所谓的第一次结集哈，因为佛陀的十大弟子各有各不同的特质啊，他们其实都化导一方的人，那么第一次的结集其实是由大家设的这一系在结集，它不代表所有一切佛弟子的结集，哦，因为还有其他系的，哦，还有其他的佛弟子的那个特质，他们因为来不及来参加，哦，所以呢我们，哦，以站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待呢，其实第一次的结集其实不能代表全体性的佛教，所以不一定说，哦，越早的那个越接近佛陀的精神，不见得，哦，是因为他的那个系统上面呢，啊，哦，因为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这个所制下来的戒对女众都特别的鄙视，哦，看管的特别的严格，所以定出所谓的八禁法来了，哎，这个都针对女众哈，哦，当然当时候有女众的这个应该说在印度的那个背景啊，这个也不全然是佛教的问题了，啊，其实也不全然。不过呢，因为他就说意思就是说，第一次结集其实不能代表整体性的佛教，啊，并不能代表整体性的佛教。那经过第一次结集之后呢，其实这个还是一味的和合了一百多年，啊，还是一味和合一百多年。不过还是不断的口口相传，那结集出所谓的四阿含，啊，所谓的四阿含就是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到增一阿含，啊，那以这四阿含来说的话呢，那么当然我们尊重这四阿含是非常重要的原始圣典，啊，但是所谓的阿含，啊，就是说因为以南传来讲的话，他们会认为说，哦，巴利文才是最古老的，啊，这个巴利语系的阿含才是最古老的，是最合乎佛陀那个时代的。那么导师就讲到，其实佛陀本身，啊，他并不赞成 以语言来，就说以佛教来讲的话，用语言来统一，佛陀是不赞同的。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佛陀那个时代，我们说印度的国教应该叫做印度教，印度教的前身是什么？婆罗门教。啊、哦，婆罗门教哈、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他们做了很多语言学的整理，音韵学啦、声律学啦，种种，他们在语言上它是非常的讲究的，也因为这种讲究呢，他们的婆罗门啊的语言，也等于他们宗教用的语言，啊，那也因为他们的讲究，虽然他们婆罗门。在佛教兴盛的时候，它也衰败下去。但是在佛教衰败下去的时候，正好这个梵文学复兴起来，婆罗门教也跟着复兴，啊，也就是后来就转成叫做印度教了，也变成印度教。印度教之所以复兴呢，跟整理它的语言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在印度来讲的话呢，在宗教上他们很注重语言的统一。但是以佛陀从来不赞同，啊，因为佛陀会认为这个依，啊，这个叫做什么？依义不依语嘛，对不对？依人哈、啊，依法不依人，对不对？依义不依语，语言本身只要能够去传达佛陀啊佛法的那个甚深含义是最重要的，不管你用任何的语言。还好也因为佛陀从来不去统一这个语言，所以佛教纵然在印度灭亡之后，是不是反而在其他的国家有机会发展起来啊？就因为语言不统一的关系。哦，所以呢，在佛陀那个时代，其实也有佛弟子啊，他这个想要定出标准的语言啊。所以在我们第四页的倒数第四行这里也讲到，佛教界没有标准的语言。啊，那么佛陀的当时候啊，那么其实也有人提出要用哑语，所谓的哑语就是梵语啊，这个印度语。那么他们想要去统一佛教所用的语言，但是佛陀是不同意的，不认为佛法需要统一化，也就是所谓的哑语化，这个是佛陀所不赞同的。啊，那么在第五页的第三行来讲的话，锡兰的佛教也是从印度大陆过来的，因为锡兰是离印度大陆旁边的一个岛嘛，对不对？啊，那么它起初也不是巴利语，也不是巴利语，啊，那么所谓巴利语是因为两个派在相争之后。啊，所决定，啊，像大四派跟五味山四派，两派啊，这个相争之后呢，那大四派啊取得这个优胜，那么他们定出说要用巴利语来协定加这个三藏，但是这个都已经是西元前一世纪的事情，也就是离佛陀的时代已经两三百年了，啊，已经300多年了，哦、啊，所以呢。老师也意思就是讲说，纵然是用巴利语来写定三藏，在锡兰还不算太古老的。哦，当然以南传来讲的话，他们会认为巴利语是最古老的佛法，佛教的语言，这并不对的。哦，而且佛陀也从来没有说要统一佛教的语言，这样理解吗？哦，所以呢，纵然说，哎，巴利语看起来是很古老的语言，但是也不算太古老。那个也是在佛陀时代之后的300多年才有的，啊，虽然这个在也语言的记录它还算早，其实语言的记录都要到阿育王之后的事情，阿育王大概距离佛陀的时代160年左右，是算离佛陀时代最早的一位国王，护持佛教的国王，啊，那其实这个都已经是比较晚的，啊，比较晚的事情。哦，所以呢，并不是说啊，巴利语就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佛教的语言，因为佛陀是不是从来没有去统一过佛教的语言呢、啊？佛陀也不赞成，哦，所以可以传到中国用华文、汉文嘛，对不对？传到西藏用西藏文，传到西方来用英文或用其他的语言，是不是都行啊？其实佛陀从来没有反对过， 啊，语言啊，佛陀从来不把佛教的语言统一化啊，所以呢巴利语也不是最古老的语言啊，也不是最古老的语言，并且呢这个记录啊，就说先有记录也不叫做先最早有的，有一些东西反而不一定有记录，最就说纵然很早但是也不见得有记录啊，并且呢其实在我们第五页的下面最后这一段也讲到，佛法的表现还不止语言呢，还包括什么音声符号，还有音乐歌唱，乃至是什么形象符号，还有图画建筑雕刻，是不是啊，那这些呢其实在印度的石窟里头保留最多，以印度的石窟还有桑奇的大塔来讲的话，保有目前啊，距现在2200年前的佛教的图像语言，佛教的图像语言呢，2200年前的，啊，也就是阿育王时代的，啊，在印度来讲的话，保留的这么早，当然若北传到中国，石窟也是保留了很多，但是中国石窟里面保有佛教的语言大概已经到西元的这个3-4世纪了，等于西元300多年已经算最非常早啊，为什么呢？因为语言文字哈，会先发展，之后图像跟在语言文字后面啊，比方思想要先传到中国之后，是不是才有中国的建筑了，那个佛教的建筑，佛教的图像啊，佛像啊之类的啊，所以呢如果以中国的佛教图像跟印度的佛教图像来比的话，差不多差了500多年，差了500多年了，嗯，哦，尤其待会可以讲到部派佛教中印这条路线哦，保留了很多石窟里头的最早的佛堂，最早的这个佛塔，其实都在印度，哦，因为。佛陀毕竟是诞生在印度啊，保留在印度当然尤其是更早的啊，就说图像它本身其实也是佛法的一个表现方式嘛，所以有时候在语言文字缺乏的部分反而可以从图像里头去获得一些验证，尤其到我们所谓后来的这个密教的啊，密教的产生啊，密教来讲的话呢其实用了很多印度教的思想，不止如此，图像也用了很多，在石窟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图像它一样也是用了很多印度教的东西的，所以呢，包括了这些图画、建筑、雕塑，它会有象征的、抒情的，乃至于比拟的，所以呢，所谓的佛法，它也不会专凭佛口的说与不说啊，在第五页的最后面有没有？来作为圣典啊，那么保存圣典说是否佛法的一个抉择标准啊，就说它其实不止语言文字，就算语言文字佛陀要宣说的佛法的内容也不只是语言文字，对不对？还包括佛陀的三业大用嘛哈，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刚才所讲的呢是从佛法的这个啊这个表现上面来讲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佛法的流行，佛法如何的流行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等下节课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啊，阿弥陀佛。